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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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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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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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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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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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CPU。
好，大家好，我是川鸟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好的频道。今天我们今天这一题是叫做啊什么？这题不是题目吗？
这题是我们的制作人给我们的题目，
是什么？命令式的沟通。
对，他说命令式的沟通有效还是无效？现在就管你而言，
有效还是无效？命令式的用当然无效啊。我自己都不喜欢被命令，好不好？哦，可是我们偶尔不小心也是会命令别人啊，对不对？我访问一下我的同事，你觉得？因为他第一题是说 ，CPU 你带人的方式是什么？他可能觉得他没有被我带。对，你觉得我带人的方式是什么？
你叫他在广播这边，在 Podcast 当中直接怎么回答你呢？
哦，好了好了，我自己觉得，自己觉得，自己觉得。我带人的方式是什么？我很讨厌管人啦、啊。我也很讨厌被管。所以因为我很讨厌被管，所以我就也很不喜欢去管别人。我觉得大家都成年人了，应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会讲我的期待，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但我也会有很急的时候，就是你今天就要赶快给我，或是我今天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我会把它讲清楚，就我这个很急，赶快来这样。
对。
否则我大部分时间就是我可能会给一个我想要的，或是我会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什么或者怎么样，然后接着我不是那种紧迫盯人型的老板啦，命令型说你现在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现在赶快立刻马上这样子，我比较不是这种，我也蛮想要当这样子的老板。可是没有，
我觉得管理的风格跟每一个主管或老板的性格是有关的。
对，
第二个跟公司文化有关。如果我的那一辈，就是我上面的主管我老板是用威吓甚至用命令的方式、威权的方式来管理下面的部署，其实有样会学样。
对，
因为用命令、用权威的方式最快速，不会拖泥带水，马上可以看到出某一些效果。你有没有发觉这一代用骂的？所以我学习他的方法，我也直接用骂的，因为我觉得不要跟我讲那些理由。对， KPI 先做出来比较重要。所以对某些人而言，他觉得这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经营公司的，说真的压力真的蛮大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挑战，你眼睛张开你就有100个钱要付，100个薪水，100个货款，100个开销管销，然后你要承担的事情就不是你今天说哦，我今天不想做了，或是我今天跟你说我今天真的做不完啊，然后你就走了，就是我觉得那个压力真的是不一样的这样。但是换言之，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所以如果我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选择的压力而去转嫁到我的同事身上说哦，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很累吗？我现在压力很大，那你又不懂吗？我觉得这样对他们也很不公平啊。其实对，
确实啦。好，
對、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么多企业里面很多人一直在学习怎么对员工做有效的管理、有效的对话。对，因为我发觉到命令式或威权式的方式虽然有效率，但不见得达到长期的辅导效果。
对对，
你快速命令他做出了应有的结果，但他没有学会该学的功课。
对，
你有发觉他在你不得不做的情况之下，其实带的担忧、恐惧、害怕啊、哦，我觉得长期下来，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人的留任率？对于工作热情其实不会保持太久的。
是啦是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要 穿插着使用。
确实，
所以我曾经我老板就有跟我讲说，他说不然呢，我眼睛张开，我这么多事情要做，啊，全公司我就是最聪明的人啊，你有人比我聪明吗？啊，事情是我决定我扛啊，啊，你有什么好啰嗦的？你就是做就对了。我这样讲还是蛮有道理的。你有比我聪明吗？你觉得你讲的有比我对吗？你做的有比我对吗？啊，不然那好，那你跟我说你要怎么做。但他也真的是很有自信，然后很有一个怎么讲，很有威严的，然后也很有把握的去做这个每一个决定，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刚刚西平你提到一件事，这你选择的。
对啊，
因为你自己决定要当老板，你决定要当主管。
对啊，
对，
你要当主管，你就是要对上管理，对下管理嘛。你有人可以帮你分担你可能觉得比较花时间、比较繁琐，或是你老实说你没有那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有人帮你嘛，那你就必须要承担老板下来对你的责任的时候，是先在你的身上你才去分担嘛，你就有必须，我觉得你就应该要有那个责任，是你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考虑，你也不是为了你的小组考虑，你应该要为公司考虑。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哦，有一些小主管或中介主管，他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想要 build 自己的团队嘛，可是就会 build 成自己的团队。那这样久了，其实你如果说正向的，当然
是
很顺利的运作，因为很有这个团结，很有这个团队的向心力。可是是你的团队还是公司的团队？你是为了你自己着想还是为了公司着想？你本来就是应该为了这个局在想事情嘛，对不对？那不然久了之后就很容易变成说，老板有新的决策或是公司有新的发展新的可能的时候，就很容易对抗，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这个习惯里面并不想要改变。
是，
那这样其实也不是很好。
这个有时候就组织变革会这样，公司随着就像现在疫情嘛，有些公司不得不去做一些组织的变革，
对，
或他无法去适应未来的发展。
对，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舒适领域，所以老板如果在这个时候不用一些比较破釜沉舟的做法，或者一个比较强烈的一种方式，好像很难把这一艘船带到一个对的方向。
对，
除非本来我跟员工的关系就是一种信赖的关系，我在整个带领的过程当中，员工也可以感受到公司不得不往一个对的方向去迈进，所以在变革也好，在转化的过程大家也好，其实大家心里面这不是一个强迫，而是大家都能够知道理解，而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面比较能够往前行啊。
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真的是信任培养的关系。
对啊，
对
啊，如果你每次都是威严的，都是你们只要听话照做，那说真的对员工而言，他觉得那我存在的意义价值是什么。
老师你这边有写到啊，就是这是下一个题目，是不是？太快破梗。
我的意思是说，
就我想要讲老师后面写的说，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温和接定的态度。老师你后面讲了嘛，比如说平等尊重的沟通，我都认同。然后引导取代教导，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有困难，就是连我们对自己的小孩都很有困难。而且我自己发现啊，就是引导代替就是教导，就是不要讲命令，就是说指派任务的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引导的方式，因为他也许他喜欢，他也习惯，他也比较安全感，他是喜欢你告诉我一步两步三步，你可以告诉我两步，我两步一定会完成，我可能会想一下第三步，可如果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就是要走到第五步，他可能就会很慌张，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走到第五步，
他会不知所措，
对，我第三步我都到不了了，他可能很慌张。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引导啊，引导就是这个词，你看哦，一步到三步的距离，一步到五步，我觉得 even 我们在引导他都不见得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前进，他可能就是适合有人要牵扯他稍微走过去这样子。
对，
对，
我待会再来说明引导的这件事，因为威权命令的方式在某个年龄层，好，我觉得是在那个时代是受用的，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比较愿意，大家为了生活不得不努力，不得不接受责备，
比较容易听从这个。
否则我孩子怎么养？我房子房贷谁来缴？
那个时候的资讯也没有那么对等，就说大部分的资讯其实是比较单方向的。
所以对于新时代的员工，所谓新时代80年后的员工，其实这是做过盖洛普他们所有的研究和调查。当你用 比较强烈威吓的方式来去要求对方的时候，不单会剥夺他的成长，说真的，表面跟你讯回去脸书或 IG 到处乱写，所以他的留任率一定会降低。
对，
而且在他们调查研究 ,72% 的员工离职不是因为公司环境不好，不是因为待遇不佳，最主要的原离职的主因 ,72% 是因为想离开他的老板。好，意思是说你跟他沟通方式、相处模式、语言的互动都会影响他留在公司是决定60分就交差还是愿意追求卓越，是愿意在公司共同的一起我们叫共好当者，还是只是觉得好吧我做完就算了而没有心想要做好。所以刚刚才会提到三个方式，第一个讲当然要讲，但是一个叫温和坚定的态度，第二个是平等尊重的对待，不管我位阶高和低，基本上我跟你沟通就是平等和尊重。而这种平等和尊重会让人家感受到，哦，好像我在跟主管说话的时候他有听耳朵，他愿意打开心听听看我现在的意见，就算我意见不成熟，他没有当下怒骂责备或论断我，我就比较有勇气，
也比较有安全感，比较有一种是伙伴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而且当我说到一些不错的一些论点的时候，我的主管反而会说，哎，小卢，哇，我觉得很棒耶，我觉得你这个 idea 真的蛮不错的，或许在下次专案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
对，
让我有参与的机会，而不是因为你说什么就做什么，而当我有参与的机会，而在这参与过程当中我不但能够学到新的技术，万一真的我的点子因着公司用了啊，有对公司带来很好的获利，我就觉得我在这公司是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就才能够进入一个比较叫做双向的正向循环。那刚刚引导和教导，刚才 CPU 提到一件事，我觉得这真的是关键点，有些人的确要一步一个动作一个步骤他才有办法前进，否则对他而言，第一个他怕做错，第二他怎么想他都想不到下一步。如果什么都想都想不到下一步，你马上就告诉他你慢慢想没关系。我觉得对某些人而言是很困难的。
对，他而且他觉得很恐惧。
对，所以对于新进的员工，对于这个专业领域不熟悉，对这个产业不了解，才刚踏入公司，你要引导他我认为太困难。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因时因地因产业因人而教。对。那引导大部分指的是说，当我发觉到每一次都是我在讲你从来不想，或者其实你有很好的潜质，只是我过去一直缺乏给你机会，因为我都习惯用教导剥夺你的学习成长，所以是否做主管的我们可以耐住一下性子，我在下次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要急于出手，我可以说，哎，学人，其实你觉得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式解决？
那你觉得呢？
所以他如果问题有第二话，就是说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但直接告诉你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如果你可以思考出来的话，对你能力的提升才会真正有进步。况且我知道你想得出来的。对，所以当你用信心的眼看着他，你会发觉到部署哦，有时候他会低着头，他会真的认真的想。好，他想出来之后，各位，如果您有带人的话，千万记住，不管好与不好，你千万不能够批评和论断。你不要说，我拜托你哦，你觉得这可以吗？你做几年呐？对啊，拜托，这怎么可以想出这种方法？你知道这样子做，会公司会损失多大吗？那你不是叫我想吗？所以我发觉到很多人为什么用开放的问句引导对方去思考，但对方一次两次之后，他就拒绝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正向的回馈，
对，
所以他就觉得每次都这样还要叫我想，想完之后还被你骂一顿，
想也是白想。
对，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带人的时候，你怎么去引导对方，那引导的时候不符合你的期待，你再透过什么样的话让对方能够重建信心，同时还能够想到另外一个角度，
但这真的非常困难了。
好，所以刻意学习很重要。
对，
因此鼓励大家，真的有时候如果你真的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精准的词汇，直接搜寻起初文创的网站。我是讲真的，我很认真跟各位讲，我现在的教练式辅导课程，大部分在台湾知名的企业所有的主管都把这个课程当 真的是特别上的课。
嗯，
我觉得很多很好的主管，但是我们，你看什么时候会成为主管？不就是在公司资历到了一定的程度，嗯，还有专业绩效到达一定的表现。
嗯，
可是专业力的提升并不表示你领导力会提升，欸，嗯，所以相对的学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此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带人真的遇到瓶颈，真的要刻意练习。
嗯，
我自己在带人，我就觉得我都是融合我自己所教的方法。
对，
我觉得因为我的性格上面不是那么威严的人，但是过度柔软员工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带人要慈父，就像父亲的威严，母亲的慈爱，我说两者要并进。
嗯，
就像引导和教导，你要交错做使用。
嗯 嗯，
有时候你太柔性管理哦，有些员工不吃你这一套的。
对，
真的真的，因为我自己的性格上面也怕冲突。
嗯，
我跟 CPU 一样，我也不是一个觉得说什么事情都要盯吗？什么事情都要讲啊？人家
我自己都做不完事情，我还要盯你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也是让员工比较去自发性。
对，但是我觉得遇到自动自发的人真的很棒，因为他也会需要这样子的空间。
对，没错，
他也会需要可以自己调整。我今天不是前几天跟同事来聊天，问他就是在公司你喜欢哪些，你喜欢公司的什么这样。
嗯，
我其实本来是想要问他喜欢哪些工作项，就是他这么多工作项目里面他比较喜欢哪些，就他就说我很喜欢这里很弹性啊，就是，我都可以自己安排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我都得做，可是我可以自己安排。我就说，不然呢他就说我真的有问，我说对啊，不是就是自己安排。他就说，没有啊，像我朋友他们的公司就没有啊，就是这个时间内要再做完，然后一定得要这样啊，一定得要 做完这么多事，然后还会怎么怎么怎么。
有些公司有他一定的流程和规范，
就是规定得要怎么样，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就觉得，我像我在这里这样，我可以自己分配啊，有这样子的，可以自己掌控自己工作的速度跟这个内容，我觉得很好啊。这样，我觉得哦 ，OK， 很好啊，我觉得你也掌握得很好啊，觉得在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小孩，所以负责任的人，所以才会。可以很知道在什么时间点必须要完成哪些事情，这样子对，啊，
对，你看你会适当的回馈员工，也适当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肯定他一下。
嗯，
那没有发觉到很多老板的说话可能不见得是怎么好说话，他所以说你所以你要珍惜这份工作啊，所以你要好好做啊啊，公司给你那么大的弹性，所以你们不要随便啊。我告诉你，很多老板很奇怪，很喜欢多说一句话。
没有，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当老板也是一样，大家真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欢发生的事情，你不喜欢人家这样对你，也不要这样对人家。
好，但是有些老板有一种盲点，啊，我说老板有时候也是主管，我为什么现在可以这么好？不就是被我老板骂成这样了吗？所以他带着这个我们叫做限制性的信念，好，他觉得被骂，基本上他才会长大。被骂才是给他应有的养分，不要让他自己去摸索。我要不是在乎你，我会骂你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有时候在管理的思维当中应该改变，你是要管他还是要领导他。
嗯，
所以当你要成为一个主管，成为一个老板，你要先问自己，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主管。
嗯，
对，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我要建立一个什么样领导的风范。
嗯，
我觉得当你定位清楚，你自然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管理风格。
嗯，
就像我们清楚自己的人设是什么。
对，
就像一家公司，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很多东西就算有获利你都不会卖。
对
对，相同道理，我觉得做一位主管，其实因为这是你选择的嘛。
嗯，这压力你就是要扛下来。
对，所以我知道做主管不容易啦，因为对上要承受压力，对下还要给予鼓励。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学员就是说，每一次上完课就说，哎呀，这应该是我们老板要来参加的课。每个人都说老板要来参加。我常跟很多中阶主管说，老板来参加的机会不是那么的大。
嗯，
我们至少先从自己改变吧。
对啊，
对，由你先做改变，至少你可以建立你的团队，
对，
一个共好共农共存的一个组织氛围。
嗯，
对，当老板看到你哦，你们团队绩效变得不一样，
嗯，
你从工作充满热情，或者会对你们的团队更加的重视，对你的意见更加的比较愿意买单，
嗯，
你绩效也差，然后整个团队当中士气也涣散，整个年度的 KPI 都是最差，那你说老板怎么不会对你命令威吓呢？
对呀，
对，所以有时候你点点滴滴，不管你是中阶主管 高阶或初阶，我觉得都可以去建立自己的领导模式啊。
嗯，
对，
没错。
那刚刚提的嘛，我觉得真的是温和又坚定。
这个真的不容易啦，因为你每天说真的事情真的很多，压力真的很大。
啊、
有的时候你这，你不要说跟同事，你跟小孩也是这样，
啊、
你就很想要很迅速的解决问题，所以你就会很习惯的，别人问你就回答，别人问你就回答。
对，
那这就欠缺了老师刚刚讲的引导嘛，很欠缺了让对方表现的这个机会。
对，
可你在那个当下，你必须要很迅速的做出决定，让这个事情可以继续推进。这样。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一个需要练习，而且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从平常小事情，不是那么紧张、也不是那么紧急，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开始练习。
没错，没错。
因为你们从这样子的小事情开始练习，一方面是你让自己刻意练习这样子的一个来往互动，他也能够透过这个练习理解到你对他的信任也好，跟你想要试图放手的这个心意也好。对，才不会说等到真的大事情来说，这个时候要怎么引导啦？对啊，这个时候怎么温柔又坚定？快点啦！
没错，没错。
对，
讲到这边，我突然还想到另外一个情境。
嗯，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紧急又重要，
对，
其实不需要做引导，
对，
直接做教导，快速解决问题。
对，因为这就是必须要被解决的问题。
因为你再去引导，基本上已经来不及。
对，你看你回到家，你小孩放火在烧房子，你还会引导说：“哎，为什么今天要这么做呢？昨天做这个事情是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没有，赶快把火扑灭了。对啊，
对，
就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重要又急迫的事情，
对，
你要先教导。接下来不是结束了，事情已经解决了，接下来要把它找回来。如果是部署，你要问他，对，
刚刚学到了什么？
对，刚学到什么？
嗯、
第二个，你可以再问他，你觉得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件事情可以变得更好？
对，
甚至你可以问他第三个问题，如何避免问题再度发生？
嗯，
其实这三句话都是引导，可以帮助他。第一个，想到避免问题发生再次的原因。
嗯，
第二个还可以帮助他，既然已经发生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变得更好？让这件事情虽然是个错误，甚至是一个意外，但是成为一个真的意外的祝福。那如果他能够真的透过你的提问学到该学的功课，哇，以后真的你不用引导他，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他工作的能力或智慧的一个部分。
是，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命令式的方法真的在管理学或者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很大的翻转。
对，
80年后也不是说不能骂，你真的要骂要学怎么骂人。
我是觉得其实同事来这边、大家都是人生父母一样的、他因为领薪水来到这个地方，不管你们的位置是主管跟部署，或是老板跟主管，就是我不管这个中间的关系，不管这公司是不是靠你还是靠他发展、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伙伴关系啊，我们就是一个同盟者，就我们在这个联盟里面，我们要一起做一些事情，对，所以没有是一定是说啊、我高你低，你一定得要帮我倒水，或者是你一定东西退回去重做，我觉得倒也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要平等尊重的
对待，平等尊重，对，没错，
对，我觉得有时候对方。他会对你有一些不舒服，并不是你说的话的内容，而是你表达时候的态度。
我觉得还有一个想法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就很在乎，就我们公司蛮平等的，这样就蛮系统、就大家没有分什么上下之前这样。那我以前啊，就是人家就是要帮我丢垃圾，或是帮我清杯子，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是，
我会觉得啊，不用不用不用这样。
对。
后来有一天就是有人帮我准备一杯咖啡、也不是我有什么特助不干嘛的，这样说那我帮你就是咖啡帮我用一下，我觉得很感恩很谢谢他这样。在那个当下他不知道跟我讲了一句什么，当然不是说我的时间比较宝贵，而是说在这个当下因为他举手之后帮我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坐着在位置上再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心里觉得非常感恩，我很谢谢他、因为他愿意这样子照顾我，对我付出，让我省下来一些时间，或者让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互相的关系。
对啊，
对
啊，对，
基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不是说老婆就非得一定要洗碗洗衣服刚好做这些事情，而是说是大家是一起的、我看你现在正在忙的时候，我帮你做一点什么事情，我来做这件事情一下，那这样子的轮流跟交换，或者是其实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只是单纯上对下、或者是对这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因为你是这样的思维、所以对于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点滴都觉得这是哇好感谢哦，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核心价值思维不是这样，就我付你钱本该就该说我给你工作机会这本来就应该、那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就像你就是我孩子，你就是要听我的，对啊，否则我生你出来干嘛？
嗯，不太一样啦。
你有没有发觉到你的中心的思想、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核心价值，都会影响你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对一个人一些回话的方式。
是，可是我同时也觉得，老师，我因为我前几年这样。经过很多不同代的人员的转换啊、改变之类，其实我真的也有学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靠近，或是太过于去让对方觉得说，哦，我们是一起的，或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对我来说不是很好，对他来说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我们在上上一集吧，上上上一集有提到，在工作当中是可以当真朋友。还是要保持界限。
是，就我觉得说真的，我们大家就是各自做该做的事情。对，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些是你分内你原本就该做的事情。那我要做的事情，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就是维持这个公司，然后一直持续往对的地方前进。
没错，没错。
我要让大家是觉得我是有能够有所依靠的，我要走一个对的方向，而不是我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那这样子，那我的事情谁要帮我做？
确实，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像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当我们是这样价值观，但如果遇到不是这样子的价值观的人，或是他久了可能有一点偏差扭曲，或是太理所当然，觉得习以为常，然后就会越来越夸张了，这种人也说真的也真的是有。
对
啊
所以我觉得管理还是有必要啦，同心才能够同行嘛，因此如果你在管理的时候能够把领导的思维放进去，然后对于在有一些比较不当的员工，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绩效的员工，你用对的方法，用正确的辅导方式，我觉得如果谈完之后就算真的不适任，带着祝福离开吧，
对，
对不对？
其实也是。
所以在这一集只是让听众听听看，让你了解，如果你真的作为主管我知道有很大的挑战和为难的地方，我自己做老板这么长久的时间，带过这么多人，我知道并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自己也不断的刻意在学习里面，对，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觉察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的地方，二方面发觉到这个时代其实带人的技术是不断不断的要精进的，
对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你也不能守着过去旧有的思维来带领新世代的员工，
对，
否则你会遇到极大的挑战的。
对对，
所以在这集结束前，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听众吧。
好了，我祝福每一位朋友，不管你是什么位置，是老板、是员工、是主管，或是任何位置的人，这样，我祝福你都可以有很好的伙伴、很好的同盟，可以跟你一起齐心。然后目标一致的往前进，祝我自己，祝我自己。
是是，我们也要祝福自己。好，我也要祝福所有的听众，不管你现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职分，
超我，
祝福您成为一个有火热的心，也有智慧言语的人。
拜
拜。